黑夜的休息，
俾我哋有个黑夜嘅休息。
这一天是敬拜你的日子，
今日系敬拜你嘅日子。
带领你的众儿女们聚集在主面前，
带领你嘅众儿女们聚集喺你嘅面前，
用心灵和诚实献上和你心意的敬拜，
用心灵同埋诚实献上合你心意嘅敬拜。
主啊，我们把这一段时间特要思想你的话交在你的手里。
让我们特别要将这段时间特别要思想你的话交在你的手里，
求你用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求你用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求你使我们在你的话中遇见你，
求你在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遇见你，
叫我们不但保得你的慈爱，更是保得你的话语，
叫我们不单止保得你的慈爱，更是保得你的话语。
管理你两位仆人的口，
管理你这两位仆人的口，
圣灵来引导我们说你要我们说的话，
用圣灵来引导我们要讲你要我们讲的话，
叫你的名得着荣耀，
叫你的名得着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怎么样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听见神对我们说话。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怎样能够听读圣经的时候听到神的话。
一个基督徒最少他应该有三种的读经法，
一个基督徒至少应该有三种的读经法。
第一种的读经法叫做走读，
第一种的读经法叫走读，
也就是说一年把圣经读一遍，
也就是说一年将圣经读完一遍。
那圣经有1189章，一年有365天，
圣经总共有1189章，一年总共有365日。
那你每一天把圣经读3章，
假如你每日读圣经3章，
最后47天一天读5章，
最后47日每日读5章，
那你就把圣经一年读完一遍，
那你就将圣经一年读完一遍。
你可以从创世纪开始读，一天读3章，
你可以从创世纪开始读，一日读3章，
你也可以创世纪读1章，马太福音读1章，从约伯记开始读1章，
你可以从创世纪读1章，马太福音读1章，然后再从约伯记那里读1章。
所以有旧约有新约，还有中间的那个诗歌的那部分，
所以有旧约有新约也有诗歌那部分，
这个叫做走读，
这个叫走读。
读完之后大概对圣经有一点的了解，
读完之后大约对圣经有一点的了解，
当初你不会把整个圣经的一些东西给忘记，
当初你不会将圣经的一些东西忘记了。
第二种的读法，
第二种的读法
叫做精读，
叫精读，
也叫做研读，
也叫做研读。
那顾名思义我们就晓得是要下功夫的了，
顾名思义我们知道要下功夫的了，
要精而且要下功夫去研究，
要精而且要下功夫去研究。
那圣经有66卷，
圣经有66卷书，
那你要把每一卷的圣经都给精读，
所以你要将每一卷的圣经都
读到每一卷的内容各方面你都能融会贯通了解，
读到每一章的圣经你都能够融会贯通了解，
那你就要花很多时间，
这样你就要花很多时间了。
一圣经有66卷，
圣经有66卷，
如果你一年精读搞通一卷的圣经，
如果你一年能够精读搞通一卷的圣经，
你要用几年啊？
你要用几多年啊？
66年了，对不对？
还没
那我想我们中间恐怕 很少人有那么长的命，
我想我们中间很少人有这么长的命。
假如你一年精读2卷还有33年，
假如你一年要精读2卷，你要花33年的时间，
我大概也没有那么长的命，
我大概也没有这么长的命。
如果这样给我33年的话，那我已经是90出头了，
如果再给我33年的话，我已经是90出头了。
假如我们一年精读3卷，
假如我们一年精读3卷，
也要22年，
也要22年。
假如我们精读，
假如我们精读
1年6卷，
一年6卷，
还要几年啊？
11年
啊，对不对？
总共11年，
好长哦，
好长啊。
所以你想，我们要把这本圣经好好下功夫读啊，真的是要争取时间去读。
所以你睇下，我哋要将呢本圣经读精读嘅话，我哋真系要争取时间去读。
我不告诉今天不在我的范围之内，怎么去精读法，怎么读法，我今天不讲。
我今日唔系我嘅讲道范围之内，就系点样去精读法，我唔讲啊。
第三种嘅读经法，
第三种嘅读经法
叫做灵读，
叫做灵读。
就是用你的心灵去读圣经，
就是用你的心灵去读圣经。
这个灵读也就是灵修的读经，
这个灵读也就是 灵修的读经。
灵修的读经不在乎学术性，
灵修的读经不在乎学术性，
不在乎解释性，
不在乎解释性，
乃是在乎神怎么对我说话，
乃是在乎神怎样对我讲话，
听见神给我的教训是什么，
听见神对我的教训是什么。
这个叫做灵读，
这个叫灵读。
今天神的话语全部在圣经里边，
今天神的话语全部在圣经里
面。神要对他儿女所说的话已经完全启示下来，
神要对个儿女所讲的话完全启示下来。
我们今天不需要像旧约的时代的那些以色列民需要借助梦、借助异象、借助先知来说话。
我们今天不再需要好像旧约这样，神要藉着梦、藉着先知来到讲解这些话，
藉着异象，
藉着异象来到，
乃是直接从圣经里面神要对我们说话，
乃是直接从圣经里面神要对我们讲话。
什么叫做灵修？
什么叫灵修呢？
灵修的定义就是每天，
灵修的定义就是每
天在上学上班之前，
在或者是读书或者是上班之前，
个别的来到主的面前，
个别的来到神的面前，
借着敬拜，
藉着敬拜，
赞美，
赞美，
认罪，
认罪，
感恩，
感恩，
祈求，
祈求，
祷告，
祷告，
唱诗，
唱诗，
读经，
读经，
与神灵交，
与神灵交，
是一个实际的属灵经历，
是一个实际的属灵的经历。
后面这一句话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实际的属灵的经历。
后面这句话很重要的，是一个实际的属灵的经历。
如果我们整个灵修的过程不是一个实际的属灵经历，那不是灵修。
如果我们这个实际的属，不是一个实际的属灵的经历，就不是灵修了。
在我们的灵修里边，我们有赞敬拜的祷告，
在我们灵修里面有敬拜的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敬拜的祷告，
好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到敬拜的祷告。
我们会的祷告就是感恩，很短的感恩，然后呢就是求求求。
我们的祷告呢，就是我们很短的感恩，然后就求求求。
我们要学习在诗篇里面好多向诗人向神做敬拜的祷告。
我们好像要在旧约诗篇那些诗人向神做敬拜的祷告。
我不晓得我可以讲到几点啊？
我不知道我可以讲到几点。
对不起，吴牧师，请问一下，现在是11点半，是不是可以讲到12点10分？所以有很多东西我就要 cut 掉哈。
对，讲到12点10分，
要不然你们肚子饿了，除非你们要听，我就可以讲到2点。
除非你们愿意听，我可以讲到2点。
我们在印尼有时候讲到要讲2-3个小时的，
我们在印尼讲到要讲2-3个小时。
讲太短了，他们觉得不够味道，领受不够，吃不饱。
讲到太短，他们觉得领受不够，吃不饱。
敬拜的祷告就是对神的属性
啊，对，敬拜的祷告就是对神的属性。
你是，就是全部都是你是，跟我没有关系。
你是，全部都是你是，与我没有关系的。
是敬拜他的属性，
他敬拜他的属性。
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我敬拜你。
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我唯一敬拜
你。
你
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和其上的一切未曾造成，你从亘古到永远就是神，我敬拜你。
诸山未曾生出，你是永远，从永远到亘古，你是神，我敬拜你。
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死无变有的神，我敬拜你。
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死无变也有的真神，我敬拜
你。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敬拜你。
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敬拜你。
所以都是你是，你是，都是在圣经里面的话。
所以都是你是，你是，都是在圣经里面的话。
然后我们要向神献上那种赞美的祷告，
然后我们要向神献上赞美的祷告，
都是在诗篇里面，
都是在诗篇里面，
就是那个赞美是你的，是神的作为，
这个赞美是你得，是神的作为，
跟我没有关系的，
是跟我没关系的。
我因着他的作为，我献上对他的赞美，
我因着他的作为献上对他的赞美。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赞美你。
你的慈爱传到永远，你的信实传到万代，我赞美你。
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赞美你。
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赞美你。
你的 权柄统管万有，你的慈悲覆庇你一切所创造的，我赞美你。
你的慈爱直到万代，我赞美你。
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我赞美你。
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我赞美你。
感恩的祷告比较容易，
感恩的祷告比较容易。
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神的作为跟我有关系的。
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作为是跟我有关系的。
你赦免我的罪，我感谢你。
你赦免我的罪，我感谢你。
像诗篇一百零三篇里面很多大卫向神的称谢就是这样的。
好像诗篇一百零三篇，大卫在那里向神称谢，称谢。
所以在我们灵修里面有敬拜、有赞美、有感恩、有认罪、有祈求、有读经、有祷告、有唱诗，跟神来灵交，是一个实际的属灵经历。
所以你在灵修里面，你有读经、有赞美、有祈祷、有祈求，
那我们
实际的属灵经历。
我们要怎么样在读经的时候才能够听见神对我们说话？
我们怎样要在读经的时候听见神对我们的说话呢？
有十点。
有十点，
前面的六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前面的六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后面的四点也是重要，
后面的四点也是重要。
第一，
第一
要倒空罪恶，
要倒空罪恶。
诗篇第六十六篇十八节里面说，我的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说，如果我心里面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所以我们的罪拦阻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我们的罪拦阻神听我们的祷告。
同样的，若是我们有罪，也是拦阻神对我们说话，也拦阻我们听见神的声音。
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罪，也是拦阻神对我们说话，也是拦阻我们听到神的声音。
所以在我们还没有读圣经以前，一定要把我们一切的罪都倒空。
所以我们在没读圣经之前，我们要将我们的罪也倒空，
对神、对人、对世的罪完全要解决，
对人、对神、对世界的罪要完全解决。
倒空的意思就是心灵中完全得到释放。
倒空的意思就是说心灵里面得到完全的释放。
那我要请今天的讲道要看很多圣经，就请你们看。
我今天讲到要看很多圣经，我就请你看，
请你们翻开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
请你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
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
撒母耳记上三章第一节。
如果你们背圣经目录背得很熟的话，你就知道撒母耳记上是三十一章，所以你一下子撒母耳记上大概在哪里你就知道了。
如果背圣经目录背得很熟的话，你知道撒母耳记上就在撒母耳记下的前面。
我没有说这句话，不过他翻译得好，他讲得好。那我要问他撒母耳记下几章，大概他讲不出来。
三十一章，
上是三十一章，下是二十四章，不是三十一章。OK， 好，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
第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
那你第一节告诉我们，
第一节吧，
一起来念。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好了，就念到这里。
好了，就读到这里。
特别是下面的几个字，
下面特别下面。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虚少，不常有默示。
可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这两句话是加重语气。
你
言语虚少，不常有默示，就是神不说话。
啊，在那段的日子，这个是一个加重的语气。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神不再借着先知说话，对他的百姓说话。
神在藉着他的先知向他的百姓讲话。
甚至神也不向以利先知说话。
甚至神不向以利先知讲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要了解撒母耳记上的背景，你就必须要思想撒母耳记上那是士师秉政末期的时代。
这个撒母耳记是士师秉政末期的时代。
你要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就要读士师记，一共有二十一章。
你要了解这个背景，你就要读士师记，一共有二十一章。
你就了解当时以色列民的属灵生活跟他们的这个道德生活是何等的败坏堕落。
你就了解到当时的情形，以色列民的道德生活 同埋佢哋嘅宗教生活系何等嘅败坏，
一再的犯罪，一再的离弃神，
一再嘅犯罪，一再离弃神。
虽然有悔改，但是过不多时间又再犯罪。
虽然有悔改，但过咗冇几多嘅时日又再犯罪。
假如你念十七章第六节，
喺里面十七章第六节，
再念十八章第一节，
再读十八章第一节，
十九章第一节，
十九章第一节，
你就发现在四世纪的后半部里面常常出现这十五个字。
你就发现四世纪里面时常出现嗰十五个字。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嗰阵时以色列人冇王，各人任意而行。
甚至四世纪还以这十五个字做结论，二十一章最后一节二十五节。
甚至四世纪以呢十五个字做结论，就是二十一章第十五节。
当以色列民犯罪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不肯悔改，神就不对他们说话。
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不肯悔改，神就不再跟他们讲话。
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第六节，请你们翻开来看。
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
第六节，
第六节，
请你们翻开来看。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第六节，
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第六节，
那里告诉我们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乌灵土民，也不借着先知对他说话。
佢嗰阵时，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却
撒母耳啊，扫罗，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藉着梦或者乌灵或者先知回答佢。
为什么神不对扫罗说话？
点解神对扫罗讲话呢？
以前扫罗对他说话，为什神对扫罗说话？为什么后来不对他说话？
以前神系对扫罗讲话，点解以后唔再讲话呢？
因为扫罗王犯罪，
因为扫罗王犯罪，
而且没有悔改，
而且冇悔改，
所以罪拦阻了神对他说话，
所以罪就拦阻咗神对佢讲话。
弟兄姊妹，今天我里边心灵的深处里面，还有什么罪没有对付清楚？
在心里面有什么罪未曾对付清楚？
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心灵中有什么罪恶未对付清楚？你还没有办法听见神对你说话，
你就没有办法听到神对你讲话。
那我用讲广东话好，这是一个很紧要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紧要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里面把我们的罪恶完全的彻底的倒空，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将我们的罪恶彻底的倒空。
第二，
第二，
罪是解决了，
罪是解决了。
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把圣经打开灵修开始读圣经？
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将 你灵修的时候将圣经打开就开始读圣经？
读不到，读来读去那个字是有摆在前面，但是都是空白的，
但是读来读去好像读不入脑这样，
思想心思意念受干扰，
心思意念受到干扰，
有外面的东西跑到你的头脑去，
有外面的东西走进去你的头脑，
或者你的思想跑到外面去，
或者你的思想已经出到去外面了，
跑到你的功课去，跑到你的公司去，跑到你的男女朋友身上去，
或者去到你的功课上，或者去到你公司上，或者去到男女朋友
上。人是坐在这里，但是思想意念受干扰，不能读圣经。
人是坐在这里，但是思想意念受到干扰，不再想到圣经，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你不要读，
那时候 你
读没用的，
你读没用的，
读不进去，
读不进去，
要把你的心思倒空，
要将你的心思倒空。
怎么倒空我们的心思？
怎样倒空我们的心思呢？
唱诗祷告，唱诗祷告，
唱诗祷告，唱诗祷告，
就像刚才第三首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将你的话藏在心里的，
就好像刚才我们唱的第三首诗歌，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
我们基督徒要唱很多的短诗，尽量把它背起来。
我们基督徒要唱很多的短诗，尽量将它背起来。
在我们灵修的时候，甚至有些特殊的情况之下，随时可以唱诗。
所以在我们灵修的时候，甚至有些特殊的情形之下，
你
随时可以唱诗，
选一首有分量的属灵的短诗，唱了唱，一直在唱。
你选一首有属灵分量的短诗，唱又唱，继续唱，
然后以诗词来做祷告，
然后以诗词来做祷告，
唱诗祷告，很快你就会倒空你的心思，
唱诗祷告你很快就会倒空你的心思，
然后你就开始读圣经，
然后你就开始读圣经。
很多时候读不到五分钟又跑掉了，思想又跑掉了，
好多时候读唔到五分钟，思想又走了，
又受到干扰了，
又受到干扰了，
那怎么办呢？
咁点办呢？
另外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把圣经读出声音来，
就是将圣经读出声来。
你不要默默的读，
你唔好默默嘅读，
不要光是眼睛看，然后默默的读，这样呢，你思想就会走掉，受干扰。
唔好默默嘅读，你嘅思想就会受到干扰。
把圣经读出声音来，
将圣经读出声音来，
然后神就会借着圣经对你说话。
然后神就会藉着圣经向你说话。
第三要委身，
要委身。
委身的意思就是重新把自己献上，
委身的意思就是重新将自己献上，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来到主的身边，
来到主的身边。
当我们越靠近主的身边，
当我们越靠近主的身边，
我们就越能听见主的声音，
我们就越能够听到主的声音。
假如我们的整个生活不委身给主，为主而活，我们就是离开主很远，我们就听不见主的声音。
我们假如不向神委身，我们就离开主很远，听不到神的声音。
主耶稣基督被差来到这个世界上，
主耶稣基督被差派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是委身于神，
他是委身于神，
他是为神而活，
他是为神而活，
为神而做，
为神而做，
靠神而活，
靠神而活，
靠神而做，
靠神而做。
所以主耶稣基督成为人子的时候，在地上经常听见天父对他说话。
所以主耶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时常听到神对他讲话。
保罗蒙拣选之后，他就是献身为主而活。
保罗的蒙主拣选之后，他就现身为主而活，
常常把自己重新的委身给神，
时常将自己重新的委身给神，
靠近主的身边，
靠近主的身边，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所以他时常听见主对他说话，
所以他时常听到主对他讲话。
各位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请各位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从27节读到29节，
从27节读到29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27节到29节，
27到29节，
请各位翻到了，请你们同声的念，
请各位翻到，请你一起读。
来，预备。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基督所听见的是天父慈爱的声音，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
耶稣基督听到的是天父的声音，就说我已经荣耀了你的名，还要再荣耀。
众人中有的听见什么？
众人中有些人听到什么呢？
奇怪，天父跟耶稣讲话，耶稣听很清楚，别人会听到是打雷耶。
有些人会听到是打雷，
有的人听见是天使在跟他说话，
有些人听到是天使对他的讲话。
他们都听错了，
他都听错了，
因为他们没有靠近神的身边，
因为他们没有靠近神的身边，
他们离开神很远。这是众人，
他们这些众人离开神很远。
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委身于主。
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委身于主，
靠近主的身边，
靠近主的身边。
读圣经的时候，
然后读圣经的时候，
神就对我们说话，
神就对我们讲话。
第四，
这
是心智的问题，
这个是心智的问题。
要立志遵听从神的话，
要立志听从神的话，
就是立志渴慕听神的话，
就是立志渴慕听神的话。
假如我们的心对神的话一点渴慕都没有，
假如我们的心对神的话一点渴慕都没有，
神不会对我们说话，
神不会对我们讲话。
因为你不爱听神的话，
因为你不爱听神的话。
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就有这种经验，
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就有这种经验。
假如你的儿女不爱听你说话，
假如你的儿女不喜欢听你的讲话，
嫌你唠唠叨叨，
嫌你啰啰嗦嗦，
所以他就不跟你讲话，
所以就不跟你讲话，
对不对？ 你儿女嫌你唠唠叨叨，你还要不要讲？
你的儿女嫌你啰啰嗦嗦，你还要不要讲？
他已经很烦了，已经不爱你讲，你还要讲，他都不听了。
所以你嫌你烦了，还你叫不要你讲，你还要讲，真的烦。
我们的心如果不渴慕喜爱神的话，神就不跟我们讲话。
如果我哋嘅神，我哋嘅心唔渴慕神向我哋讲话，神就唔会向我哋讲话。
我非常非常喜欢大卫，
我非常喜欢大卫。
除了昨天我跟你讲我很喜欢但以理之外，我很喜欢大卫。
除了昨天我跟你讲我喜欢但以理之外，我很喜欢大卫。
大卫的一生，神对他说许许多多的话。
大卫的一生，神跟他讲了很多的话。
他是合神心意的仆人，
他是合神心意的仆人。
所以我们来看看大卫对神的话的那种态度，
让我们看看大卫对神的话那种的态度
是怎么样的，
是怎样的。
请看诗篇143篇，
请看诗篇143篇
第八节的下半句。
第八节的下半句，
诗篇143篇第八节的下半句，
诗篇143篇第八节的下半句。
大卫在神的面前祷告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
143第八节，主啊，求你使我在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
大卫每一个清晨都渴慕听见神对他说话，
大卫在每一个清晨都渴慕听见神对他的讲话。
我们再看一节，28篇第一节，
我再看一节，在28篇第一节，
也是大卫写的28篇，
诗篇28篇第一节。
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求你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不言，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
28篇第一节，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
缄默跟闭口不言也是重复的加强语气，
缄默同埋闭口不言就是加强语气，
就是在神的面前迫切的求神不要 求神不要向他不说话。
他在神的面前迫切的求神不要向他不讲话。
他说，如果你闭口不向我说话，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
他说，如果你闭口不向我讲话，我就好像将死的人一样。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没有你的话我不能活，
就是说我没有你的话我不能够活，
我没有你的话我会死，
我没有你的话我就会死。
昨天我们提到但以理没有祷告他会死，他要活他要祷告。
所以昨天我们提到但以理他不祷告的话他要死，所以他要活他就要祷告。
大卫是没有神的话他不能活，
大卫是没有神的话他不能够活，
所以他是何等的渴慕神的话，
所以他是何等的渴慕神的话。
诗篇第19篇第十节，
诗篇第19篇第十节，
这一篇里面特别是提到神的话的问题，
这里是特别提到神的话的问题。
神的律例法度典章都是指着神的话，
神的律例法度典章都是指着神
的话，神的命令都是指着神的话，
神的命令都是指着神的话。
19篇第十节，
第19篇第十节，
这里提到说神的话是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
他第十节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
你们再看一篇119篇143节，
你再看一篇
127节，
119篇第127节，
请你念好吗？119篇127节，
119篇127节，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精金。
所以我爱慕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
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精金。
诗篇119篇是所有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
诗篇119篇是所有圣经里面是最长的一篇，
没有写作者是谁，
没有讲作者是谁，
根据里头的内容，很多解经家神学家都能同意是很可能是大卫所写的。
根据很多解经家的同意，很可能是大卫写的。
我们所看见的，不管是大卫也好，不管是119篇的诗人也好，他们对神的话语是何等的渴慕。
我们无论是大卫也好，其他的作者也好，我们看到他们对神的话语是何等的渴慕。
这里有一个比较，
这里有个比较，
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
他说比金子更加可爱，比极多的 金金更加可羡慕。
弟兄姊妹，假如今天摆一堆的金子在这里，金金摆在这里，另外摆神的话在这里，你要什么？
今天我将一堆的金金和一堆的金子放在这里，
摆一堆的金子在这里，金金摆在这里，另外摆神的话在这里，你要什么？
今天我将一堆的金金和一堆的金子放在这里，同埋将神的话放在这里，你要拣选什么？
你就可以看出我们跟诗人的心态，对神话语的渴慕比较起来差太远了。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心态，就比起这些诗人来相差太远。
因为我们没有渴慕神话语的心，所以我们把很多时间用去赚金子赚银子，
所以我们没有将这个对神的话语渴慕的心，所以我就将花很多时间去赚金子和赚银子。
你再看119篇第20节，
你再看119篇第20节，
诗人的心态，对神话语的那种心态。119篇第20节，你告诉我，他说我时常且慕你的命令，甚至什么
心
心碎。
但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
致命的渴慕神的话，心都可以碎掉。
咁渴慕神的话，甚至心都碎了。
弟兄姊妹，假如今天你的心不渴慕神的话，不爱慕神的话，神怎么会对你讲话呢？
弟兄姊妹，假如今天你不渴慕神的话，神怎样会对你讲话呢？
今天我们的心让别的事情占有太多了，
今天我们的心比其他的事情占有太多了，
我们对神的话一点渴慕喜爱都没有，
我们对神的话一点喜爱渴慕都没有。
所以你怎么期望神对你讲话？
你怎能够期望神对你讲话呢？
求主怜悯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
求主怜悯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
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是多么的宝贵，
让我们听到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
第几了？第五
点，
也是心态的问题，
也是心态的问题。
立志遵循神的话，
立志遵行神的话。
你光是渴慕听神的话还是不够，
你光是渴慕听神的话还是不够。
神对我们说话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遵行，
神对我们讲话的目的主要是向我们去遵行。
主耶稣在马太第七章22节开始的那一段里面提到，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2节那里，
人不单是要听从主的话，而且要遵行神的话。
人不单要听从神的话，也要遵行神的话。
如果听见神的话不去行的，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以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厉害。
如果有个人听到神的话不去遵行的，好像人将房子建立在沙土上，风吹雨淋，这个房子就倒塌了。
如果有人听见主的话就去遵行的，好像房子盖在磐石上。
如果有人听见神的话去遵行的，就好像将这个屋起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准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这个雨淋风吹，这个房子总不倒塌，因为这个房子的根基是在磐石上。
我们的信仰是有客观真理的事实加上主观的经历，
我们的有真理的客观的事实加上主观的真理。
所以我们不但渴慕听神的话，而且听了神的话我们要去把它施行出来。
我们不单单渴慕听神的话，而且听了要实行出来，
这样我们的信仰才是落实的，才是扎实的。
这样我们的信仰才是落实的，才是扎实的。
我们的信仰就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边，
我们的信仰就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对儿女们说话，
我们对儿女们讲话，
儿女们听是听了但是不去做，
儿女听就听了但不去做，
每次都听，听完都不做，
每次都听，听完就不做，
最终父母就不再跟他们讲了，
最终父母就不再讲了。
所以神要我们听他的话，就是要有一个心智立志遵行神的话。
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立志要遵行他的话。
诗篇119篇好多好多这一样的经文，
诗篇119篇里面有好多好多这样的经文。
时间关系，你们自己回去看那个第119篇第一节开始就有了。
诗篇119篇第一节开始就有了，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然后第九都是有，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然后第九都有。
还有四十三里面都有，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都有，
然后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都有。
我要给你们看一节，就是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一十二节。
我要睇你哋睇一节就系一百一十二节，
一百一十二节，请你念。
我的一百一十二节，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
永远遵行。一直到底，
永远遵行，一直到底。
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话，
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话，
神就会对你讲话，
神就会对你讲话。
第六点，
第六点
也是心态问题，
也是心态的问题。
我们要诚心，
我们要诚心，
忠心，
专心，
全心，
全心，
一心，
一心，
灵魂体全神贯注来读神的话，
灵魂体专心来读神的话。
你不要一边读圣经一边看电视，
不要一边读圣经一边看电视，
不要一边读圣经一边吃那个吃那些junk food，
不要一边读圣经一边吃
吃糖果
或者吃糖果。
你不专心，
你不专心。
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很有名望的传道人，他说他灵修的桌子啊，都是前面都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曾经听见一个传道人说他灵修的台上面什么都没有，
不能让任何的事情分散他的心，
不能够让任何的事情分散他的心，
专心聚精会神，全人投入在神的话语上，
专心集中会神的全人投入在读经那里。
这诗篇第119篇第二节跟这个112节都有，还有很多一心全心都有，
第二节同埋第112节都有，仲有好多。
你自己去找出来很多，
你自己去揾出嚟好多。
第七点，
第七点，
对心说话，
对心讲话。
所以你不要说，我耳朵都没听到啊，怎么老是没听到？不要用耳朵去听哦，
你唔好用耳仔去听，
要用你的心耳去听，
要用你嘅心里面嘅耳仔去听。
你听见的声音就是神的话，感动你，神的话扎你的心。
你听到的话就是神的话，感动你，扎你的心。
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
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呢，就起来传一篇非常好的见证耶稣神儿子的信息。
彼得被圣灵充满就传一篇就讲了一篇道理。
那里三十七节告诉我们，众人听见之后就觉得扎心。
那里三十七节告诉我们，众人听了就觉得扎心。
神对我们说话，就是他的话扎我们的心。
神对我们讲话，就是他的话扎我们的心，
感动我们的心，
感动我们的心。
第八点，
第八点，
在某种情况之下说话，
在某种情况之下说话。
神对我们说话是在某种情况之下对我们说话。
神对我们讲话是在某种情况之下。
比方说
约
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
比方说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
约书亚那个时候那边第一节说，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
他说那里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神的话就向他的仆人约书亚晓谕说。
所以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对约书亚说话，
神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向约书亚讲话呢？
在摩西，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在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
为什么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需要对约书亚说话？
为什么在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需要向约书亚讲话呢？
因为约书亚以前是做帮手，
因为以前约书亚是做帮手的，
现在呢全部的责任都捞在他的身上，
现在全部的责任都落在他身上，
要带领这整两百万男女老幼叛逆的百姓，这是不简单的事。
要带领这二百万男女老幼这些叛逆的百姓真是不简单。
摩西他看见摩西不晓得多少次要被这些百姓用石头打死，
这个约书亚看到不知多少次这些百姓差不多要用石头将摩西打死，
所以约书亚难免软弱恐惧战兢，
所以约书亚难免软弱恐惧战兢。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神对他说话非常需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对他讲话是非常需要的。
创世纪三章第九节，
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是亚当犯罪之后神对他说话。
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就是亚当犯罪之后神向他讲话。
人你在哪里？
人啊，你在哪里？
亚当你在哪里？
亚当你在哪里？
列王记上第十九章，
列王记上第十九章
第一节开始，
第一节开始，
一直到第十八节，
一直到十八节，
神对以利亚先知说话。
神对以利亚先知讲话，
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对他说话？
系喺乜嘢嘅情况之下对佢讲话呢？
第十八章告诉我们，他轰轰烈烈的为神做了一番大事。
啊，第十八章话俾我听，佢轰轰烈烈为神做咗一番大事，
把那个耶洗别王后所侍奉的那四百八五十个拜巴利的假先知都给杀死在基顺河里头。
佢将呢、这个耶洗别王后呢、这个四百五十个拜巴力嘅先知都杀死喺基顺河上面。
但是当亚哈王把这样的事情告诉耶洗别的时候，
但当亚哈王将这件事话给耶洗别王后，
这个王后就气得不得了，
这个王后就非常的闹，
他就说如果明天仍然让以利亚的头在他的颈项上，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
他说如果天日日落的时候
日落
天日如果我不将以利亚的头搬家呢，我就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
意思就是说耶洗别王后要去对付以利亚，
意思就是说耶洗别王后要去对付以利亚，
要把他处死，
要将他处死。
十九章第一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呢就逃了，
以利亚见到这个光景就逃命了，
逃到走了一天的路程，逃到罗藤树下，
走了一日的路程去到一棵罗藤树下，
在那边求死，
在那里求死，
灰心了，丧志啊，
灰心了，丧志了。
十二节神就对他讲话了，
十二节神就对他讲话了。
他跑到洞里面，最先神就给他叫天使服侍他，给他起来吃，他睡觉了，叫他起来吃，吃好了，他走走走，走到一个洞里面去藏起来。
他最初是神叫天使为他预备了一些食物叫他吃，吃完之后他走到一个山洞里面躲起，
神对他说话，
神对他讲话，
叫他出来站在山顶上，
叫他站出来站在山顶上，
就有大风旋风崩山碎石，
就有旋风来到崩山崩石裂，
然后呢还有地震，
然后还有地震，
还有火，
还有火，
在这些里边都没有神的声音，
在那里都没有神的声音，
火后
火后
有微小的声音，
有微小的声音，
就对以利亚说，
就对以利亚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所以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对以利亚说话，灰心丧志的时候，
神在怎样的情形之下对以利亚讲话呢？在他灰心丧志的时候，
他对神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们还是还要我的命。
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们还要我的命。
意思就是说我为神你大发热心，怎么你不看顾保护我？
意思就是说，神啊，我为你大发热心，为什么你不看顾保护我呢？
他灰心了，
他灰心了。
第九说不同需要的话，
第九讲同需要的话，
神在不同的情况对我们说不同需要的话，
所以神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对我
说，所以神今天要对你
的话，
对你说话是知道你的情况，知道你的光景，所以他会对你说你所需要的话。
所以他在你不同的情形之下，在不同的光景对你讲不同的话。
神对亚当说什么话？
神对亚当讲什么话呢？
神说的话有追问，有责备，有安慰，有光照，有感动，有指引。
神对他的话有安慰，有光照，有责备，有指引，
有安慰，
有安慰，
有鼓励，
有鼓励，
有指示，
有指示，
有指示，全部都有很多。所以神对亚当说话是追问的话，你在哪里？
神对亚当的讲话是追问的话，你在哪里？
第四章里面神对该隐说话，你的兄弟在哪里？这是也是追问的话。
神第四章里面神对该隐讲话也是说你的兄弟在哪里？
神对大卫是责备的话，撒母耳记下十二章，
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神对大卫讲是责备的话，
因为大卫犯罪，
因为大卫犯罪，
所以差遣拿单先知去责备他，
所以差遣拿单先知去责备他。
神对约书亚说的话是，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惊慌，也不要惧怕，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
神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惊慌战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
因此刚强鼓励的话，
应许刚强鼓励的话。
神对以利亚所说的话，第十八节，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
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八节，神对以利亚讲的话，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给他鼓励，
给他鼓励，
不要以为只剩下你一个人，
不要以为只剩下你一个人，
我为自己留下有七千人，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个人。
给他鼓励，
给他鼓励。
神对约瑟 就是耶稣肉身的 父亲。
神对约瑟就是耶稣肉身的父亲。
在马太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说指示的话，指引的话。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十四节是讲指示的话。
起来，
起来，
带着婴孩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起来，带着婴孩同埋佢母亲去埃及去。
第十点，
第十点，
神对我们说了话之后，
神对我哋讲话之后，
我们要有回应和行动。
我哋要回应同埋行动。
应当刚强就要刚强起来，
应当刚强就要刚强起来，
应当悔改就要悔改，
应该悔改就要悔改，
应当下决心就要下决心，
应该下决心就要下决心。
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有回应，而且要有行动。
神对我们讲的话之后，我们要回应，而且要有行动。
好，很快的，我要讲下面的一点就结束了。
好快，我要讲下面一点就结束
了。时间已经到了，
时间已经到了。
不过呢，特别的讲言哈，所以可以长一点点。
特别的讲言可以讲长一点，
因为你们的讲言牧师、主任牧师他会按时候跟你们讲完的时间容易。我在我自己教会我很准时，但是因为特别的信息啊，没讲完就心里面很难受啊。
所以因为我你牧师你按时候讲言就好容易，但我因为特别未讲完我就心里面不舒服，
因为又加上翻译，如果不要翻译这篇信息最快也要一个小时才能够讲得完。
如果没翻译呢，这篇信息最快一个小时，
所以你加上翻译最少一个半小时了。
所以你如果加上翻译最快要一个半小时。
最重要的最精彩的，
最重要最精彩的，
神怎么样借着我读圣经的时候对我说话，
神怎样藉着我读圣经的时候对我讲话。
为什么有许多弟兄姊妹读来读去总是没有听见没有感动，
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读来读去总是没有听见没有感动呢？
就是因为前面的六大点没有准备好。
就是因为前面的六大点没有准备好。
前面的六大点都处理好了。
好了，前面的六大点都处理好了，
你就按照你灵修的次序读圣经，
你就按照你灵修的次序来读圣经，
你不要跳来跳去，
不要跳来跳去。
今天读启示录，
今天读启示录，
明天读路加福音，
今天读路加福音，
后天读民数记，
后日读民数记。
你这样跳来跳去，神很难跟你讲话。
你这样跳来跳去，神很难跟
你讲
话。你
走在神的前面了，
你行在神的前面了。
你按照你原来灵修的次序的那种读经法去读，
你按照你原来灵修的次序的读经法去读。
你不要这样读圣经哈。
你不要这样。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基督徒，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基督徒，
平常不读圣经，
平常都不读圣经。
紧急的时候要明白神的旨意。
紧急的时候要明白神，
要听神对他说话，
要听神对他讲话。
他就拿圣经找出来，
他就将圣经揾出来。
灰尘也很多，
灰尘也很多。
然后呢，就祷告，
就祈祷。
祷告完后，就把圣经这么样打开来，
然后祷告之后就将圣经打开来，
闭着眼睛把它一指指到这边过来。
眯埋眼就将圣经一指指到嗰度。
因为他现在来不及读了，已经太多了嘛。
因为而家嚟唔切读啦，就已经太多。
这样祷告完，就是神指示就指指下去。
所以他要这样祷告，这样一指就神指示。
你知道他指到什么？
你知道他指到什么呢？
犹大出去吊死。
犹大出去吊死了。
哇，把他吓死了，
将他吓死了。
哦，不行不行，这一定不是神的意思。
他说不行不行，这些一定不是神的意思。
重新再来，
重新再来。
祷告完了把圣经打开，
祷告完了又将圣经打开，在这里一指，
一看
一看，
你去照着行吧，
你去照样行吧。
啊，糟糕了，
废了。
不要这样乱指啊！不要，神不会这样跟你讲话。
神不会这样跟你讲话的。
好，第一种的方式，神对我们说话的。
第一种方式，神对我们讲话，
一句话，
一句话，
或者是一节经文，甚至一个字，
或者一节经文，甚至一个字。
你按照你原来的次序读的时候，
按照你原来次序读的时候，
神对你讲的话会特别的浮起来。
神对你讲的话会特别浮现出来，
好像放大镜放大。
好似放大镜放大，
一直抓住你的思想，
一直抓住你的思想，
把你的心感动你的心，
一直抓你的心感动你的心，
甚至你会痛哭流泪，
甚至你会痛哭流泪。
我举几个例子，
我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姊妹，
有一个姊妹，
她有三几个小孩在新加坡念书，
她有三几个小蚊仔在新加坡读书，
他们家庭经济本来不错，
他屋企家庭本来不错的，
是从印尼把他送到新加坡念书，
是从印尼将他送到新加坡读书。
丈夫的生意因为不景气，所以渐渐的走下坡，
所以因为丈夫的生意不景气就渐渐走下坡。
姐妹呢就比较多烦恼，
姊妹比较多烦恼，
忧虑
忧虑，
所以就影响她的睡眠，
所以就影响她的睡眠，
影响她的健康，
影响她的健康，
精神体力渐渐的衰弱，
精神体力就渐渐的衰弱。
有一天，
有一日，
他对自己说，
他对自己话，
我今年已经50岁了，
我今年已经50岁了，
我的体力精神都很差，
我体力精神都很差，
心情也不好，
心情也不好，
所以我想呢，就在教会里面的姐妹会里边的服侍呢，不要再服侍了。
所以我就想暂停在教会姊妹会里面的服侍。
有一天他灵修，
有一天他灵修，
神对他讲话，
神对他讲话，
他上过我的课，教他怎么样听神说话，他就要练习。
他上过我的堂，知道怎样神对他讲话，他就要练习。
他灵修，灵修到出埃及记，请你们打开第7章，
所以他灵修读到出埃及记第7章第七节。
第7章第7节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第7章第7节。
假如你要选经文出来默想的话，这些经文根本不值得你去默想。
假如你要选一节经文出来默想的话，这节圣经根本不值得你去默想。
所以听神说话不是你去选一节经文出来默想，
所以听神的讲话不是你去选一节经文出来。
翻到了没有？
好，翻到没有？
出埃及记7章7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请。
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
摩西80岁，亚伦83岁。这些圣经有什么好处啊？
这些圣经有
什
么好处啊？
但是他读到83岁，哇，那个字特别的大。所以主就对他说：“你今年几岁啊？”
所以他读到80岁、83岁这两个字就特别大。神就问他，你今年几岁啊？
你是说你是50岁吗？我差遣摩西亚伦去向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
他说我差遣摩西亚伦去向法老讲话的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亚伦83岁。
他就即刻受到责备，
他就立刻受到责备。
他的回应行动就认罪悔改，
他回应行动就认罪悔改，
赦免他的罪，
求主赦免他的罪，
求主给他力量，
求主给他力量，
站稳在他的岗位上，继续的服侍主，
站稳在他的岗位上继续服侍。
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弟兄，
有一点小本钱，
有些小本钱，
开始做小生意，
开始做小生意，
从一些公司里面去订一些的货品，
就向一些公司订一些货品，
带到乡村里面去转手，
就向去到乡村那里转手，
赚一点的佣金，
赚一些的佣金。
有一天他就写了很多的订单到公司里面去订货，
就有一天他就写了很多订单去公司订货，
公司就按照他的订单把货送来，
公司就按照他订单将货送
来，他就照着订单在那里点货，
他就照着这个订单在那里订货，
点啊点啊点啊，点到最后多了一包没有订的，
点到最后多了一包没订的，
他心里面就在想，
心里面在想，
感谢主，主的恩典那么丰富，没有订的也送来，
感谢主，神的恩典是这么丰富，没订的也送来，
他就把那一包收起来，
他就将那包送起来，
过
了
几天，
过了几天，
他灵修希伯来书第4章13节，
他读到希伯来书第4章13节，
特别是下半句，
特别下半句，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扯路敞开的，
他说原来万物在我们的主面前都是赤路敞开的，
就很清楚地砸他的心，那一包东西赤路敞开，我看见你那一包东西收在哪里。
那里就他就心好受责备，他说那包东西神看到我收埋在哪里，
他就跪下来认罪悔改，把那包东西送回去，
他就跪下来认罪悔改，将那包东西送回去。
有一个姐妹把两个孩子送到美国来念书，
有一个姊妹将那个两个小孩子送来美国读书。
有一年，这些他的孩子们就写信告诉妈妈，今年暑假我们要回家。
他们就写信给妈妈说，今年暑假我们要回来。
妈妈很高兴，
妈妈就很高兴。
时间快要到的时候，
时间快要到了，
这个、妈妈把家里面整理得非常干净，
他就将家整理得很干净，
之后就前后院剪草剪花，
然后就在前后院剪草剪花，
一大早就去做剪草剪花的事，
一大早就去做这个剪花剪草的事，
把听神的话灵修的时间给完全放下，
将灵修的时间听神话语的时间完全放下。
有一天他开始读翻回来读圣经的时候，神对他讲话把他吓到半死了。
有一次神对他讲话将他吓到半死。
你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你看看以赛亚书第40章第8节，
40章第8节，
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八节，神对他说，他读到这里，这个字吼起来很大的，对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神，唯有我们神的话是什么？永远坚定。”
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他心里面怕的不得，怎么神知道我最近一直在弄花剪草？
为什么神知道我一直在那里剪花剪草？
没有读他的话，
没读他的话。
哦，神在那里提醒他，指责他。
神在那里提醒他，指责他。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神我的话呢是永远立定。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这是神最普遍对我们说话的一种方式。
这种是神最普遍对我们讲话的一种方式。
时间关系，我不能再讲下去啊。
时间关系，我不能够再讲下去。
最后我的结论，
最后我的结论，
我们必须以灵修作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中心。
我们必须以灵修作为我们每日生活的中心。
制定一段固定的时间亲近神，
制定一段固定的时间亲近神。
主的道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粮，生命的粮。
主的道就是我们生命的粮，
是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
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
第二，我们要持之以恒。
第二，我们要持之以恒，
绝不中断，
绝不中断。
灵修是我生命的尾声，
灵修是我生命的尾声。
第三，学习早睡早起，
学习早睡早起。
第四，要做灵修的决心，做灵修的笔录，
要做灵修的笔记。
哪一天？
哪一日？
星期几？
星期几？
读的经文是什么？
读的经文是
什么？神对你讲话是哪一些话？对你讲什么话？
神对你讲的什么话？
你的回应跟行动是什么？
你的回应和行动是什么？
第五，要操练我们的心灵，
要操练我们的心灵，
在任何的情况环境之下，
在任何的情况环境之下，
保持安静，
保持安静，
随时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随时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第六，把今天神对我所说的话，
将今日神对我所讲的话，
终日反复思想，
终日反复的思想，
并且应用在生活上，
并且应用在生活上。
第七，魔鬼不喜欢我们亲近神，
魔鬼不喜欢我们亲近神，
所以他会千方百计用各种方法去拦阻破坏我们的灵修亲近神的时间。
所以他用千方百计来到破坏我们向神亲近的时间。
我们要格外的谨慎小心，
我们要格外的谨慎小心，
我们一定要付代价，
我们一定要付代价。
最好灵修的时间是清晨，
最好灵修的时间是清晨。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赐福他的话，
赐福他的话，
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往下深扎根，往上多结果子，
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话语里面往下扎根向上，
也让我们在祷告上下功夫，成为一个祷告的基督徒，有能力的基督徒，
让我们也能够在祷告上面下功夫，使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
一个健全的教会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在祷告上下功夫。
所以一个健全的教会没有其他办法，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扎根。
别的东西你不需要去学，不要去学，不要学人家摇来摇去啊，跳领舞啊，这些东西，那个东西你学没有用的，
你们不用去学，因为那些学来都没用。
教会的复兴最紧要就是神的话跟祷告，
教会最紧要就是神的话语和祷告。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主啊，谢谢你，
主啊，多谢你
对我们说话，
对我们讲话。
你的话一解开，
你的话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有智慧，
使愚人有智慧。
你的话，
你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
没一句话
你的话永不改变，
你的话永不改变。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今天使我们所听见你的话，
愿我今日使我们所听见的话，
不但存在我们的心中，
不单止存在，
不但感动我们的心，
不单感动我们
的心，更求主给我们力量，
更求主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立定心志，
给我们立定心志，
下决心，
下定决心，
去读主的话，
去读主的话，
去遵行主的话，
去遵行主的话，
叫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
叫我们灵命不断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带着主的荣美主的形象来活。
按照主的荣美，主的形象来
荣耀主的名，
荣耀主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